欢迎收听恐怖悬疑多人剧老小虎鬼事录，本系列由作者授权，七里女王及喜马拉雅大学众多同学联合演播。
本集故事由小川说书，冷月浅浅，百城夜雨， A 大陆，黎曼妖，奇遇记，飘然， Chili 女王联合演播。
参加完杜兰的葬礼，杨北把这口罩帽子丢进垃圾桶里。他是真没想到，去送杜兰最后一程还要乔装打扮一番。参加葬礼的过程还得咬着牙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哭出来。自己追求了4年的女神竟然被家人逼着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富二代。从杜兰祝龙阳结婚那天开始，杨北就总能看见杜兰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，而现在更过分了，直接就变成了一具黑漆漆的焦尸。
我的闺女啊，你把妈也带走吧，你走了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。
葬礼上，杜兰的母亲擦着眼泪哭晕过去好几次。祝家人对杜家很是不屑，爱答不理的，尤其是杜兰的婆婆，一脸嫌弃地看着杜兰的父母。
哎呀，哭什么哭啊，有什么可哭的，一个穷丫头，给你们个180万的，够再养活一个姑娘了吧。
够了啊，够了。
杜兰的母亲本来还在掉着眼泪，结果一听亲家这么说，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，这哪儿像刚死了女儿的样子。曾几何时，杜兰的父母对杨北也是像祝家的这副嘴脸，现在还真是风水轮流转。
哎，这个连蛋都下不出一个的母鸡可算是死了，哼，这下自由了。
祝龙阳往椅子上一歪，恨得杨北手指痒痒，恨不得像以前一样上去揍他一顿。但是他还是忍住了，现在祝家的亲朋好友都在，如果自己贸然出手的话，自己吃亏不说，还会落下一个大闹葬礼的名头，估计杜兰在下头也不会安生吧。此时我脑子里头忽然想起杜兰曾经跟他说的一句话：
杨北，我求求你以后别管我家的事儿了，你再管下去他会打死我的。
那是他看见杜兰身上有伤，去找祝龙阳算账，而且还把祝龙阳打了一顿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杨北还蹲了15天的拘留所。这么做呢，杨北并不后悔，但他出来的那一天却接到杜兰这么一条信息。从此以后，杨北跟杜兰两人相见如同陌路，杨北甚至不敢上前跟杜兰说一句话。一直到前几天，杜兰这呢忽然给他发了一微信，说是让他帮忙买点东西，而且还发了一个大红包，有什么衣服裤子、消毒酒精、纱布、水果刀，反正乱七八糟是一大堆。买完之后呢，让他快递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话说前几天杜兰还是活生生，现在怎么就变成了一盒骨灰呢？看着手机里头杜兰生前的照片，杨北是躲在没人的角落之中，早已经是泣不成声。
杜兰，
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，有人发来了一条信息。哎，这微信头像是杜兰。看见这条信息之后，杨北擦干眼泪，手指如飞打过去了一行字：
你是谁？你怎么会有杜兰的微信？
随后紧接着就是杜兰发来的一条语音：
怎么， 不想和我好了，要不要给你看看我的视频？
再后来就是杜兰发来的一段视频，还俏皮可爱的对着杨北说了一句话：
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羞不羞啊，来妞给爷乐一个。
这一句话算是给杨北逗笑。视频之中的杜兰穿的正是自己给他买的白色连衣裙，可忽然之间杨北这打了一个哆嗦，他才想明白，这杜兰不是死了吗？可给他发信息的又是谁呀？
你这是在哪儿啊？
杨北哆嗦的声音问道。
阴曹地府啊，我穿着你给我买的衣服走的，怎么样，对你够情深意重了吧？
杨北的表情立刻变得有些古怪，去了阴曹地府还这么开心？要说这声音绝对是杜兰，刚才的视频呢也是杜兰，难道说杜兰没有死？一想到这个结论，杨北心脏狂跳。如果杜兰没死，那他这时候给自己发微信，是不是说明以后他俩有戏了？
杜兰，你没有出事对吗？
不是啊，我真出事了。而且你能帮我多烧点纸钱吗？主家太不近人情了，连张纸都没给我烧，我爸我妈也不管我，只好求助你了。
听到这儿，杨北的冷汗都下来。这杜兰的现在到底是人是鬼？这怎么说的这么吓人呢？
杨北，你要是不愿意帮忙就算了。
也许是看见杨北这儿半天没有回复，杜兰有点等不及了。
帮忙，肯定帮忙，我这就去。
那我告诉你，你烧的时候一定要在祝龙阳他们家楼下右转的第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个圆圆的井盖那个地方烧，我才能收到，明白吗？
杨北这儿叹了口气。
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
说完之后，杨北去买了200块钱的烧纸，然后直奔祝龙阳他们家的方向而去。找到杜兰所说的位置，杨北蹲下就开始烧纸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耳边有两个人在说话。
哎呀，龙阳，你干嘛呀？你老婆刚死，这样不吉利的。
哼，那个丧门星死了关我屁事。
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，小宝贝儿，来吧。
声音是非常清晰。杨北前后左右看了个遍，但是也没找到祝龙阳。此时手机又震动了一下，还是杜兰发来的信息。
别乱看，安心烧纸，等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
杨北继续烧纸，但他还是能听见祝龙阳跟张雪的声音。
哎呦，你就快开车吧，想干什么事儿咱回家不能干呀。
车里感觉他不好吗？
祝龙阳无耻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就没有了声。杨北低头烧纸的空档，还不忘看了眼手机，看看杜兰给他回信息了没。要说现在杜兰是人是鬼他还不知道，所以说这心里头啊总是毛毛的。
等会儿你别害怕，我不会害你，只想让你帮我教训一下祝龙阳。
杜兰一改往日活泼开朗的性格，语气之中寒意几乎到达了冰点。
你想让我怎么做？
别急，他的车快到了，等会儿你就拿烧着的纸钱丢在他车上，能丢多少就丢多少，记住，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报仇无望了。
杨北看着一辆奔驰由远及近的驶来，那正是祝龙阳的车。车子虽然离得很远，但是耳边的对话却是清晰可闻。
哎呀，小宝贝儿，快到地方了，我可等不及了。
哼，看 更把你给急的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有那么猴急吗？
我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，我现在就想，而且我还要点刺激的。
车子一停，过了好一阵也没有动静，杨北等得有点着急，听着不断传来的污言秽语，杨北发现身后这草丛里头竟然藏着一个无线小音箱，这声音呢就是从那儿传过来。
小宝贝儿，来吧。
疼。
两人笑的是嘻嘻哈哈的，车子摇摇晃晃好一会儿这才启动继续前行。杨北瞅准机会，就在奔驰车经过身边的时候，杨北把一大捆点着的纸钱丢到奔驰车的挡风玻璃上，轰的一声，整个奔驰车瞬间就着火。祝龙阳跟张雪手忙脚乱地下了车，杨北也吓了一跳，可看见祝龙阳下来，立刻是心头火起。
祝龙阳
一声大喊，吓得祝龙阳这一哆嗦。
杨北，你要干嘛呀？
杨北从身后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匕首，走向祝龙阳。张雪早就吓得往相反的方向跑去，结果没跑两步，脚下发软，他又爬回来。
鬼啊！你们别打了，快看天上！
此时祝龙阳抬头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结果就看到杜兰那血淋淋的一张脸正映在这天空之上。杨北此时也打了一个冷战，这张脸上到处都是伤口，谁也无法想象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。
杜兰刚走第一天你就往家里带女人，他可是在天上看着你呢。
祝龙阳哆哆嗦嗦一步步往后退，看着天上杜兰的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杜兰，我。
奔驰车发生了爆炸，祝龙阳越哆嗦越厉害，转身想跑。杨北想起他对杜兰做的种种，拿匕首照着祝龙阳这后心就捅进去了。鲜血溅了杨北的一脸，祝龙阳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杨北则回头看向了张雪。
不关我的事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杜兰不是我杀的。
杨北又看向了天上的杜兰，表情微微的动了一下。
杜兰怎么死的？
杜兰他……
张雪是眼珠直转。杨北立刻抓住问题的关键，杜兰的死一定跟张雪有关。
说不说，不是我现在就弄坏你的脸。
杨北把刀子放在张雪的脸上，张雪立即大叫：
啊，别，杜兰是被王红红害死的，是他贪恋祝龙阳正妻的位置，就是他和祝龙阳两人联手杀死杜兰的，就是他俩干的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
杨北回头看向祝龙阳，发现他还没死。手机连续震动几下，杨北低头看了，竟然是杜兰发来的语音通话。
你疯了，谁让你捅上祝龙阳的？这可怎么办呢？
杜兰语气焦急，急得都快哭出来了。杨北的火气瞬间下去了一半，看着哆哆嗦嗦的祝龙阳吃力地往前爬着，最终还低声地喊道：
救命！
这下杨北可心慌了，他的身体也哆嗦成了一团。往往男人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顾及后果，可想顾及呢，却为时已晚。
杨北，你冷静，你听我说，杨北。我知道你爱我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 我还活着，我没有死。如果祝龙阳死了，我们真的什么希望都没了，你明白吗？你要先稳住他，然后马上打120。杨北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相信我。等这件事完了，只要你不嫌弃我的话，我们就结婚。我求你了，你就当为了我，跟祝龙阳妥协最后一次，行吗？
杜兰说着就哭了出来，甚至他在哀求着杨北：“
你真的没事？”
杨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如果说杜兰没死，那看见的那具焦黑的尸体又会是谁呢？
我没死，你快去！要是祝龙阳死了，你也得偿命，我可怎么办？
杜兰后头啊，那是直接吼出来的。杨北此时冷静下来，拿着匕首架在祝龙阳的脖子上。
我现在可以跟你叫救护车，但是你答应我，不准把我偷逆刀的事情说出去，不然就算我收拾不了你，杜兰也不会放过你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会说的。
还有你，记住了吗？
杨北绝对不会忘记现在已经被吓成瘫子的张雪。张雪这急忙点头：“
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没看见。”
没等杨北打电话，急救中心跟消防队的车几乎是同时赶到了，把祝龙阳张雪带上救护车，看也不看，杨北是转身就驶向医院。消防队也是一样，该灭火灭火，完全就把杨北当做一个透明。有个消防员甚至还将祝龙阳留在地面的血迹用干粉掩饰起来。夜色之中，杜兰缓缓地走，他手中拿着一个跟他长相差不多的风筝。
杜兰，
杨北轻声地叫了一句。杜兰奔跑过来，一头扎进杨北的怀中。
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此时的杜兰哭成了一个孩子，说什么也不愿意跟杨北分开。
是啊，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
你还要我吗？
要，要，怎么能不要呢？
杨北像傻子似的问一句答一句，过了好半天呢，这才回过神来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死的人是谁啊？
杜兰笑了下：“
王红红呗。”
王红红？
当时祝家说我八字和祝良契合，给了我爸妈一大笔钱让我嫁过去。我婚后的生活你也知道，我想离婚，可祝家人就是不同意，还拿我爸妈威胁我。后来祝龙阳想离婚，祝家人一样不同意。王红红想霸占祝龙阳正妻的位置，就和祝龙阳密谋，想要烧死我。
杜兰说着缓缓看向天空，面带微笑。
祝龙阳甚至提前买通了做尸检的法医，出具一份意外失火的检测报告。祝龙阳被子里撒了氧化钠，地板上撒了白磷，想把我弄得面目全非，然后一把火烧了，又和王红红设计了一系列的逃避制裁的手段。我只是将计就计，说与王红红做个了断。我也想好了和祝龙阳离婚的方法，一听说不用杀人就能达成目的，他就来了。
杨北越听越心惊，杜兰是如何在如此周密的计划之中侥幸存活下来的？
他来了，我走了，然后他们的计划就非常顺利，只是死者不是我。
杜兰说完之后，嘴角微微的翘动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终于自由了，
这三年不幸福的婚姻就像枷锁，一直折磨着我和祝龙阳。有了这次事，我终于可以和祝龙阳划清界限，各过各的了。
杜兰去警局把案件经过叙述了一遍，他自然是无罪释放，恢复了身份，也跟祝龙阳解除了婚姻关系。杜兰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再也没有阻止杨北跟杜兰在一起，两人一起坐上了去往杨北老家的火车。忽然之间，杜兰这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有人发来了一条消息。
藏猫猫好玩吗？你精明，我也不是傻子，这局游戏咱们继续。
一看对方的昵称，竟然是王红红。
你确定是他吗？
我确定，可他不是死了吗？难道